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中国解放军正在东海举行一连六天的实弹演习，而台湾军方也不约而同举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全战备成军典礼，两岸的敌意螺旋是否在不断升高？与此同时，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访美，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究竟是向对岸传递出橄榄枝，还是进一步刺激北京？习近平和蔡英文究竟谁能够先让一步，打开冰冻三尺的两岸僵局？稍后我们将请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鉴于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似乎在放松，朝鲜去核化的进展陷入停滞。此前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朝鲜不再是个核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同川普总统和其他行政当局高级官员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与朝鲜达成去核化的协议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川普在星期二也表示谈判没有时间期限，但川普星期三在推特上说制裁仍将继续。去核化之后，朝鲜将获得巨大的利益。朝鲜呼吁向其提供和去核化进程每个阶段相连的对等经济和外交的激励。国际传媒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三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新设的反腐机构监察委立即释放疑因举报湖南官员而遭报复拘调以及调查的独立记者陈杰仁和他的家人以及同事。声明表示，中国独立媒体人、时评家陈杰仁以及其他的家人过去两周遭到关押和在外界隔绝的情况下不明处所，被指控贿赂等罪名，而两位北京的律师要求会见则遭到了当局的拒绝。声明强调，拘捕陈杰仁、他的家人以及助理的事件表明，新成立的监察委实际上成为当局打压迫害记者的又一个工具。外界近日获悉，陈杰仁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两名助手也都被同样的罪名被抓。200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陈杰仁，作为敢言的媒体人，2003年以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身份踢爆武汉女大学生卖淫的现象，造成轰动，但是却被解雇。2005年作为《公益时报》的主编，签发批评文章，触怒了当局，再被炒。2011年10月，因为批评政府过多，遭到《人民日报》解除人民网江苏视窗执行总编的职务。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美国教授，因为批评中国的审查制度而失去了教职，被迫离开中国。报道表示，过去九年在位于深圳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担任副教授的克里斯托弗·鲍尔丁，星期二贴文表示，该学院去年11月就通知他将不会续签他的合同。他说，学院给出了官方的理由，但是他明白他没有被续聘的实际理由。他表示不会不了解在中共之下谋职的风险。鲍尔丁表示，作为外教，只要他避免谈及台湾、天安门、西藏和共产党，基本上还是安全的。他说，他曾希望在中国找到一个教职，但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另外，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台湾立法院委员表示，在美中贸易战的波及之下，台湾的外交决策因为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台湾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八名成员星期二拜会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多名议员。台美国会联谊会会长、民进党籍的立委萧美琴星期二晚间在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台湾方面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其中包括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案涉条条款的通过，以及美国议员多次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的事务。但美中贸易战产生的贸易摩擦也波及到台湾，特别是对高雄的钢铁产业造成了影响。台湾正在极力的争取获得美国的豁免。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的副会长、国民党籍的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国国会成员主张，即便在目前的美中贸易冲突当中，美国也不应该在这个过程中牺牲台湾的利益。另外，两艘美军的驱逐舰7月7号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外界关注美军台海活动是否会形成一种常态。对此，萧美琴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基于亚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必要性，我们共同面对的都是中国进一步挑衅的行为，美国也是因为这样的行为才有所动作。 后续的动作要取决于区域和平与稳定的需求。好的，那么就在中国解放军在东海举行实弹演习之际，台湾的军方也举行了从美国购买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全作战能力的成军典礼。台湾总统蔡英文亲自主持了典礼，并在致辞中称赞装备阿帕奇直升机的陆军航空第601旅将是台湾防卫的一道坚强的防线。接下来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萧洵，请他来带我们掌握相关的讯息。萧洵您好。
你好，东宁。
好的，那个阿帕奇直升机成军是否能够具体的提升台湾因应台海战事的能力呢？萧洵，
应该说是有这样的这个能力的提升的是肯定是有的。不过呢，就是说这一次这个成军呢，就是说他经过了这个训练，还有这个设备啊，这后继的这个地勤方面的工作，还有这个人员的培训等方面，历经了大概有4年8个月的时间嘛，将近5年的时间，完成这样子这样一个过程，等于说最终呢就达到了一个成熟的这样水平了。当时这个实际上这批战机是应该是在马英九时代台湾从美国购买的30架这个这个攻击型的这个战机，但是其中的一架呢，因为在训练当中失事，而坠毁，所以现在这个台军应该是有29架这样的一个战机。这29架战机呢，其中有14架在去年6月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全作战能力的这个成军的目标。那么这一次呢，就等于说在另外一半呢，就是15架，也完成了这个全作战能力的这样一个成军目标。整体的这个全作战能力成军目标，应该说是至今已经完全的完成了啊。
好的，那在另一方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东海的演习。那么台湾的防务部门针对解放军18日开始在东海一连串举行6天的实弹演习，又有何回应呢？萧洵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昨天我去这个台东的这个空军军事基地进行采访的时候呢，这个台湾国防部的这个主要的发言人就是陈忠吉少将呢，他我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就第一呢，就是谈到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现在正在解放军正在进行的这样一个军事演习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台湾国防部的这个态度就是说这种军事演习实际上规模也就一般是例行性的这个军事演习，他这个中共在这个海域所进行这个演习，其实在历年都有过啊。但是呢，因为他说他还提到这个中共除了用这种例行性的这个军事演习之外呢，最近呢也通过这个官方的这个媒体进行大肆的宣传，说这个媒体宣传的内容也不外乎就是对台湾进行恫吓，还有一些这个威吓性的这样一个举动，啊。然后呢，就我还问到，就是关于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就是美军的这个海军有2艘这个舰艇啊，穿过台湾海峡，那么台湾的军界第一次呢，把这个消息发布出来，所以这个外界对这个事情的猜测也是蛮多的。那他问及这个美国方面在对于这个台海现在状况的这样一个看法，当然他说这个美方的这行动还是要问美方了。他对于中华民国来说呢，他说中华民国是区域和平的维护者，对于这个周边的这个海空的状况也都有能力啊，而且有信心。就如同他说的是当天带着这个媒体呢见证中华民国各种各型的主要的主力战机，那么这个主力战机基本上就有这个台湾自己国造的这种 IDF 的这个战机，还有呢另外就从美国购买的 F-16 F-5，还有呢就是法国购买的这个幻象战机。另外呢还有这些，他也提到这些年轻人在这个训练当中也是这个非常的认真兢兢业业，表现出对这块土地的热爱。但是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长期以来，这个台湾除了这种从美国最坚实的这样一个盟友这里购买军械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近期还是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购买的这样一个计划出来，比如说像这个军方陆军方面呢，计划采购这个 M1A2 战车，已经获得这个府院方面的这个全力的支持，已经编列了大约有300亿。台币的这新台币的这样一个经费采购。另外呢，除了这之外，还要装备新的这个战斗车，还有新型的这个 炮机炮车等一共有9项。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说潜舰国造的问题我们前几天最近这个问题也大家也引起大家这样关注。那我问到这个陈忠吉少将，就关于这个潜舰国造问题，他说潜舰国造至今的进展还是相当的顺利的，具体的这个内容他也不便透露。我们从别的渠道还得到这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呢，那应该在下个月的时候呢，美方应该有200-300个这样的专家呢来到台湾，因为这个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呢推动的这样一个潜舰国造的这样一个计划。但台湾现在还是在这个技术还有这个人才方面还是有缺失，就是等于说还缺少这方面这个情况。但现在呢等于说是台湾方面已经延请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日本啊德国的退休的这个专家，还有这个美国接下来也会，美国其实在今年4月份已经批准通过了就向台湾转让这方面这个技术的这样一个决定。那么就说这个潜水艇的这个建造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在顺利的推进当中啊。
好，我们非常感谢肖群在台北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有人知台美军售和军事方面消息呢，稍后在讨论中我们也会请来宾分析的。另一方面呢，7月4号上海海航大厦前习近平像遭到反独裁暴政女孩董瑶琼泼墨之后，北京高层和海内外的华人群体出现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相关事件的影响似乎还在不断的扩大。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请他带我们了解相关的状况。叶斌你好。湖南女孩董瑶琼泼墨被抓，今天已经半个月了。她和她的父亲董建彪，还有支持他们的北京艺术家黄友，现在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叶斌。
被独裁暴政泼墨习近平的画像之后呢，当天下午就被警察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好像这个声音有点问题。
好的，如果您还能继续听到我们的话，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在美国贸易战急剧升温的背景之下，尤其是这个董瑶琼泼墨事件之后呢，中共领导和习近平的权威和官方开展的造神运动似乎也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这方面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直接观察的状况好吗？
对，
叶斌。
好，我接着讲。因为我听到这声音很大，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我讲话。
我们听得到您的声音，请继续说。
是，那么这个董瑶琼呢，至今下落不明。美国之音呢，在这事发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5号，发传真给上海市公安局宣传科查询这个案情，但是至今没有获得回应。不过，据在云南香格里拉的北京艺术家华勇在 YouTube 上直播的视频显示。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表示，上海警方派人到湖南阿妈梅的小煤矿给他做笔录，问到家族病史。也有网友，湖南警方曾表示，名董瑶琼精神的疾病，董建彪呢，家族有精神病。那么7月13号深夜，华勇在视频直播下被便衣国宝破门抓走。之前呢，董建彪曾接到湖南株洲的国宝带有恐吓威胁意味的电话，那么华勇当时就表示他会鼎力支持董瑶琼和董建彪维权，并呼吁网友和国际媒体关注他们的安全。据关注泼墨事件的媒体人苏雨桐说，董建彪目前被送回湖南攸县他哥哥的家里软禁，不许对外界发表言论。但是自由亚洲中文网昨天报道，有网友呢去湖南攸县看望了董建彪，但是由于监控很严，他们不能多说话。但是录了一段视频，现在在网上。据悉，现在董瑶琼的律师已经联系到了，即将介入此案。那么华勇的好友艺术家易峰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今天采访了他啊。华勇目前被软禁在一个不明地点。3天前呢，他跟他在辽宁营口的母亲通了视频电话，表示身体状况呢目前还是处于平安的这个状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季峰的这个采访。
昨天前天都有人去那个香格里拉那个国宝打听消息，先他们还说没事儿，现在就说你别打听了，但是人不在派出所了。应该是处于软禁状态，跟家里通这个视频的意思就说明，就是说 大勇还是相对自由的，但是不让他说话。
嗯，就是把他嘴给封上了，就是。
就应该是就在应该就在云南附近待在哪个地方嘛，随便找个酒店，这是一般国宝的这个手段。
退伍老兵出身的广东画家苍鹰，由于画了泼墨毛泽东的漫画，昨天已经被警方拘留。7月5号，在广东东莞用泥浆涂抹习近平像的公民王文斌，7月6号被警方拘留。那么我们看到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大门和标牌上被不明身份者泼洒的油漆，现在是已经得到了清洗，基本上恢复了原状。就是这个门柱子上还有一块比较白的地方啊。那么近日呢，适逢傣族的泼水节，那么有网友呢就提议7月4号应该作为中国的泼墨节。宋明，
对到这个事件之后呢，加上现在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情况不断的升温，好像大家注意到习核心的领导地位受到了这个质疑和挑战，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叶斌，
今天我们在北京观察的情况来看呢，北京街头的政治口号标语已经比较少了。长安街沿线，以前呢是随处可见的这个红色横幅已经看不到了。那么接近中国政治中心的王府井也看不到有高举习近平思想的横幅，和这个有习近平照片的宣传画，都没有了。不过这个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个壁画和标语还在，但是这个仅存的这些少量的标语呢，也没有习近平的名字出现。在王府井书店内呢，这个对于习近平本人的宣传呢，没有什么变化。有关习近平的著作呢，依然摆在书店门口的显眼位置。包括官方鼓吹的什么梁家河呀、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啊等等。各种习近平思想的书籍呢是一应俱全，不过乏人问津，少有读者翻看。北京最近还提出要建立红色的书店、国学书店等，另外还提出建立类似出版社的总编辑制度，对书店的内容把关。可以看出呢，尽管当局虽然对个人崇拜降低了调子，但是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并没有放松。自从董瑶琼在上海对习近平的宣传画泼墨以后呢，网传当局下令撤下习近平的宣传画，全国各地呢有网民指出，习近平的画像在当地被陆续撤下。美国之音今天采访了这个季风，他说，贵州遵义娄山关一带，习近平的画像和标语已经撤下。那么在天津被当局监控的人士张建忠，今天在接受我采访时候也透露。天津也陆续撤下了习近平的画像，以前满大街都是。而滨海新区凌晨2点紧急撤下了习近平的画像，虽然呢现在看不到习近平的画像，不过一些标语口号仍然还在展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张建忠的评论。
同样的标语是吧，老百姓要举着牌子举着旗子方天，那在街上那一定是颠覆国家了，就算是颠覆国家罪了。街道上嘛，到处都有。崇拜现在就是前两天不公开喊习主席万岁了嘛，标新立异是吧，树自己伟大的这个思想，树自己的那个嘛，给自己的这个皇帝的梦是吧。
美国之音去年19大之前数次前往天津，由这个非常捧习的李鸿忠啊担任书记的天津，当时呢称颂习近平的标语呢是这个随处可见，密度甚至高于北京。另外呢，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习近平的智囊王沪宁最近没有在中共官方的报道中出现，而习近平的得力干将王岐山最近露了面。种种现象都引发了舆论的猜测。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上强调呢，要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那么今天呢，习近平已经出访中东国家阿联酋。那么官媒央视的新闻联播头条呢报道了习近平对抗洪工作的指示，只是有文字没有画面。不过似乎呢，习近平出访期间仍能自如地遥控国内局势。对于近来中共高层局势以及 传说中的北戴河会议是一直传闻不断的。官媒重提了中共批判华国锋个人崇拜，似乎是这个意味深长，民间的解读甚多。还有传闻说汪洋可能上位，而胡春华有望接任总理。那么究竟是不是中共高层有人借机向习近平发难？下一步的政局是否会出现更多的异常现象，还有待观察。宋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我们会持续为您追踪相关事件的后续发展。另一方面，在中国警方手里失踪三年的中国律师王全璋现在终于有了下落。那么在今天的媒体观察时间里呢，我们就要请资深记者海涛来跟大家一同来关注王全璋律师的近况。海涛你好。
你好东宁。
我们知道三年前有这个709律师，那么其中王全璋律师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人物。
对，
那么三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音讯全无，甚至家人一度以为他已经这个不在人间了啊。
是是，
那么现在又传出他已经生还的消息，究竟这个消息怎么传出的？王全璋律师现在人在哪里？
是这样，天津的有一个法院叫天津第二中院呢，他最近允许一个山东的律师叫刘卫国，他允许这个刘卫国去天津去见到了王全璋律师。那么刚才你也提到王全璋律师，他是三年前的的确确三年前2015年的七月份他就是被抓了，那是709嘛，他被抓一直到现在三年了。那么他的家属李文，他的妻子李文竹呢一直到处打听这个王全璋到底去哪儿了，也没有一个下落。这回他得知就是刘卫国律师7月12号就上一个星期之前到了天津，经过了当地的法院的同意，见到了王全璋律师，但是他没有提到就是说在什么场合见到了什么地点见到了王全璋律师。他这个刘卫国律师呢，他为此发了一个通报，他就周三呢发一个通报，他通报了这次见到王全璋的情况，但是他有一点他就是没有通报这三年来王全璋律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这一点刘卫国律师没有提到。
那有没有转述见面之后他看到了这个王全璋律师他现在近况怎么样呢？
按照刘卫国律师的这个转述呢，王全璋律师他精神啊都还可以，就是说身体啦都还不错了，他用的是不错。那么但是呢就是李文竹女士呢，她认为，她今天发她的推特，她说呢她认为这个就是有很多医生反映王全璋呢这个他的各方面的状况都不是很好，有医生反映说他有高血压，他说以前他从来没有高血压，还有就是说他在里头有人说反映他三年来音信全无，受到很多就是非常不公正的虐待啦酷刑啦，就是都有。他就担心就是王全璋由于这三年有人给他喂药，因为这个喂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使他这个身体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摧残。这是李文竹女士他由于唯一一个他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王全璋呢见到了刘卫国律师以后呢，他明明是就是一种这法律的一种辩护关系，他聘请律师关系，但是他非常不敢说话，唯唯诺诺，谨小慎微，有的时候他是不张开嘴，就是给他用张开嘴一些就是口型来说话，就意思他那个整个的情况并不是非常好，像刘卫国律师所反映的那样。
当然李文竹女士她非常关心她先生的状况，她也上过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知道先生还活着的消息。李文竹女士她除了刚刚讲到关注她的健康状况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说法？
她起码感到是三年来一直没有消息，她起码现在听到了她丈夫的消息，她感到是松了一口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她是希望呢，就是说她本来呢就是一直找中国各种这个法院公检法什么信访，但是一直都解决不了问题，直到就是7月15号，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访问中国，她见到了默克尔女士，给默克尔女士提交了两封信，一封是内容是一样，一封是英文的，一封是中文的。她提交这封信当中呢，要求默克尔总理呢向中国政府来求证，这个王全璋律师现在到底到什么地方了？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什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种状况。他把这种请求向默克尔总理提出来，那么具体默克尔总理是不是完成了李文竹女士的请求，或者向中国政府表达了这种愿望，那我们大家都不得而知。不过据大家都知道，默克尔女士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他在促成刘霞或是到德国方面，默克尔女士、默克尔总理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那最后很快请教您，认为这个李文祖女士有没有可能像刘霞一样有机会也得到这个德国的一些帮助？
这是从现在看来呢，就是李文祖她得到这个王全章律师的这个消息呢，从各种种迹象来看呢，就是德国方面一定是参与了这个就是向中国政府求证或者要求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好，那么非常感谢海涛跟我们分享今天的媒体观察，感谢海涛。那么继续呢，我们将焦点转向台海两岸，带您关注正在东海举行的解放军实弹演习，究竟是威吓台湾还是震慑内部？两岸的敌意螺旋不断的上升，习近平、蔡英文究竟谁先让步？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改变，
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解放军正在东海举行一连六天的实弹演习，台湾军方也不约而同举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全战备成军典礼。两岸的敌意螺旋是否在不断升高？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在北京接见完前国民党主席连战，那么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就率团前来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陈明通在传统基金会发表的演说中强调，中华民国绝对不可能以让渡主权的方式来换取虚幻的和平。他还批评中国企图以输出锐实力改变全球秩序，他并呼吁北京停止伤害台湾的言论和行动，但也表示愿意在不设政治前提、不拘形式、不限地点之下，促成两岸之间的对话与沟通。那么陈明通的这番话究竟是向对岸传递出橄榄枝，还是进一步的刺激北京？习近平与蔡英文两人究竟谁能够先让一步， 打开冰冻三尺的两岸僵局。今晚的时事大谈，我特别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相关的话题。那么首先为大家介绍，在我身边的是中国福州大学民建经济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李毅教授。李教授，欢迎您来到时事大家谈。
谢谢东宁女士，第五次全球直播采访我。
好的，那么另一位从台湾透过电话连线参与今晚的时事大谈节目讨论的是台湾民进党立委、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王定宇先生。王委员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公众和好朋友大家好。
好，感谢您。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当然，另外你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的频道收看《时事大家谈》的现场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我们都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湾的王定宇王委员，您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解放军正在东海进行的实弹演习，他对外释放的是什么讯息啊？究竟是威吓台独，还是像我们前面也提到，我们北京的特派员说到，现在习核心的领导地位受到一些挑战跟质疑，是不是意在中共领导人出访之际震慑内部呢？究竟是什么讯息？跟我们解读一下，王委员。
它可能有多层次的意义啊。在浙江的海事局16号公告，把浙江象山跟台州苍南这边的东海海面，那进行所谓的空域的管制。
好的，我们现在暂时好像听不到王定宇委员的声音，如果稍后我们的演播室把它接回来的话，喂，请继续说，王委员，我们听得到，继续说。
好，抱歉，我就说刚这个从浙江海事局在16号的公告哈，这个是一个空域的管制范围，大概在浙江的象山、台州、苍南的附近啊。那就我们台湾国防部的了解，这是每一年年度的例行的实弹的演习。这样的演习事实上在之前没有多久，在这个马祖的附近也有一个。那同样的，台湾在金门附近的海域，台湾在相关的海域，我们也常常会有一些年度的，不管是联营级的或者师旅团级的军演。我想这个是几十年来两岸的一个各自的活动，那也为了不影响附近的安全，都会提早预告管制空域哈。那这一次特别是他把这个例行的军演把它变成一个武吓的工具，等于是有人本来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拿刀杀鸡，这时候呢就把鸡杀了，特别拿出来想要吓猴子啊，杀鸡儆猴，他把这个变工具性的运用。所以除了我们会去注意这样关切这样的局势以外，我们特别希望北京当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用不文明的方式，用武力威吓的方式，从来都不是收揽人心的好方法，也不是让台湾人民觉得这个政权是可亲的好方法，更不要不聪明的认为说我可以把台湾分成主张不一样主张的人，比方主张统的、主张独的。对台湾来讲，2300万人早就习惯多元的主张，各式各样的主张都同时在这个社会存在。那另外，因为习近平在最近呢，我看19号跟16号分别向公安局的局长啊等等，都要求绝对效忠啊，这个习近平。特别在强化这个部分，那有外界预测习近平在内部遇到一些反扑势力跟挑战，但我个人并不认为他的权力位置有什么不稳的地方，毕竟他还是出国去访问，所以在这一个动作对中国内部来讲，是不是要释放鹰派的压力，缓和鹰派的不满，或者对军方的安抚，也许有这个作用，但是与其这样来解释，不如看成在中国任何例行性的军演，都会有那么一些人把这个军演扩大到喊打喊杀，扩大到对台湾的威吓。我们这 four decades 啊，这40年来，这个事情其实没有间断过哈。那我们一直希望能有文明的方式跟中国互动，也提醒他这个方式并不是一个对待邻居的好方法。
好的，感谢王委员。那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李毅李教授，刚才王定宇委员说这个中共是用这个例行的军演来作为一个武吓的工具，那么您分析究竟这一次解放军在东海的演习是要威吓台独，像环球时报这样说的，还是震慑内部？刚才王定宇委员稍微提到这个习近平目前的一个处境，那么也有军事专家说，如果把这次演习的这个区域整个平移的话，它的面积可以整个的覆盖台湾岛，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谢谢。我想我基本同意这个王定宇委员的说法，就是这次军演没什么意义。因为这是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军队就要演习，每年到时候大陆都要演习啊，所以今年呢，而且大陆实际上是给台湾一个面子，给替吴敦义拉票，他把这个演习本来应该放在厦门外面，结果挪到上海外面去，所以就等于对台湾没什么影响啊。所以这个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呢，同时解放军也在日日夜夜准备要攻取台湾，那你这个为了打台湾，你就不得不进行真正打台湾的演练，所以这次他把这个面积放得跟台湾一样大，以便而且刚好是一个礼拜，我们都知道那个大陆武统文章都讲拿下台湾三五天，那要把这个
时间上刚好是一个礼拜，
刚好要把这个面积和时间要练习练习，但这个事情他们不告诉别人，我自己练就行了，但是对外实际上是就是王委员刚才讲的，是给吴敦义拉票啊，等于什么也不干了。我说完了。
好的，李教授，稍后有关于这个，你有很多这个武统台湾的论述，稍后还有很多问题想要请教您。不过我先回到台北请教，台湾请教这个王定宇委员啊。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我们看到画面哈，亲自主持了这个阿帕契攻击直升机的成军典礼。那么我们还记得之前习近平他进行海上大阅兵的时候，蔡英文当时也是登上中华民国的海军军舰的。所以好像我们接连来看的话，双方的军方不管是演习或是登舰等等，都有彼此较劲的一种意味。你怎么看每次解放军在台海附近有所动作或演习，台湾的军方也不甘示弱呢？王定宇委员，
我觉得这个是过度的诠释哈。比方说，我们这一次的阿帕契的两个作战队，那经过四年多的考评，全战力成军，它不是一个临时可以设计出来的东西，它必须经过美军这边的验证，然后再加上各项的操演。我们从四年多前接机，到现在他可以成军啊，所以这个时间上并没有刻意要别忙苗头。台湾从来就不是亚洲好战的国家哈。那上一次六二部队，也就是我们的六二支队哈，这个海军的操演，那个时候是整个序列啊，它是一个抽测。那这个抽测跟习近平在南海的海上大阅兵，一个规模上是不一样。第二个，我也相信习近平的南海的海上大阅兵，光不管是 logistic 它的运补啦，各方面那个都要长时间的规划，所以两边很难说临时去设计一个互相别苗头，在军事行动上是不容易这样子的。那在台湾这边来讲，蔡英文总统就任这两年以来，因为在1997年台湾曾经第一次的军改，那到这一次第二次的军人的退休的军改哈，所以他希望对现役军人的待遇的提升，装备的提升，武器台湾国造的这样子的能量的提升呢，他下了很多的功夫。所以如果你单看一个点，你会觉得这个点刚好碰到东海军演，可如果你去看蔡英文总统他整年的行程，在军区里面，在各个部队里面，他事实上大概是最近这三任民选总统里面最常到部队里面跟军官在一起的，跟官兵在一起的哈。所以我觉得如果双方有敌意，对方一个动作都会把它解释成是针对自己啊。那中国不管是东海的军演，或者在朱日和的阅兵军演，
是
明显当然是以台湾为目标。而台湾任何的军事动作只有一个目标，保卫自己的家园。好，我们不会去侵占，也不会去侵略任何地方的一寸领土啊。对双方的思维不一样，所以呈现出来的太阳也不一样。
好的，
所以我是希望这个在对岸的好邻居们可以去理解，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家园，在台湾的人也是一样。
好的，感谢王定宇委员。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李教授，我们知道您近年来许多这个有关于武统台湾的论述，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北京对台释放出的讯息，好像 战与和的讯息都有，包括了这个近日内这个习近平会见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时候，他就高调明确的重申了和平统一是一定会胜利的。但是马上我们又看到了在东海的实战演习，还有一些文攻武吓配合官媒的一些宣传。那究竟您认为蔡英文执政两年来，北京现在对台湾究竟是主战的声音多一些，还是主和的声音更多一些？
我想非常非常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半年一年，我做了很多演讲啊，什么论文啊，什么什么报告啊。我反复强调一点，我今天再强调一次，2020年一月之前，台海风平浪静，什么事都不会有。大陆没有任何人，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我没听说过，包括我都觉得做梦都没想到过，2020年一月以前，大陆会对台湾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是绝不可能的。2020年一月以后的事儿，咱们再商量。这个2020年一月以前，蔡英文连任之前，胜选之前，或者败选之前，大陆都不可能对台湾有一丝一毫军事行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回应刚才王委员讲的这个，我基本上不同意他讲的这个话。大陆的所有军演都不是针对台湾的，台湾太小了，在世界上什么都不算。大陆所有的这些军演，特别是南海军演，军演完了以后，大陆整个那个航母舰队就开到了原来美国航空母舰96年到台湾以东的那个地方。那大陆的军演是给美日印澳看的，跟台湾一点关系没有。第三呢，台湾的这个军演跟大陆也没有关系，台湾就那么一点海空军，真正打起来是3个小时消灭，还是5个小时消灭，还是8个小时消灭，没什么区别，你怎么演跟大陆也没有关系。所以两岸军演是没有关系的，不对等。大陆是对美日印澳的，台湾是演给自己选民看的，这个没什么关系。第三个呢，就是你刚刚说这个，武统还是合统，这个2020年一月之后再商量吧。现在是我觉得大陆的所有所作所为都是在给吴敦义拉票，希望吴敦义，希望蔡英文今年九合一失败，希望蔡英文2020年一月连任不了。这就是目前大陆做的事儿。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2020一月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台湾下一任总统究竟会是谁啊？
两个节点。
那么今年
九合一，
今年也是台湾的选举年了。在这样的关键节点上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蔡英文总统他的这个陆委会主委啊，现任的陆委会主委就在这个星期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来访问了，那么也出席了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下面我们就来听一看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他在演讲中是怎么说的。
The ROC will never.
中华民国不可能以让渡主权来换取虚幻和平，民主台湾的2300万人民也不可能把他们的命运交由对岸的非民主体制来决定。北京方面长期以来无法面对中华民国的存在，阻碍了海峡两岸寻求打破政治僵局的解决方案。
好的，台北的王定宇委员，刚才李毅教授认为说，今年台湾的选举年了，年底的选举也是一个关键的节点。那这么重要一个时刻呢，陆委会的主委陈明通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你怎么看他昨天的这一篇演讲，究竟是对华盛顿、对北京，甚至对台湾内部的民众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王委员，
我先分几个点，先回应刚才教授的说法。第一个哈，我觉得在军事上或者在国防武力上，自大。通常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外衣啊，对胜败来讲，这个分析没有意义哈。不管是几个小时或者多少天，我们都希望这是一个和平的样态。但是如果要论到作战的话，我们还有很多分析论述的方法。第二个，中共要面对的局势当然是不一样的。他不管北边的俄罗斯，或者是印度，或者到南海，他当然面对的国际的复杂的局势比台湾多多了。但是他在朱日和的军演也好，或者在台湾对面的军区的军演也好，确实他有一部分是针对台湾的军演的，这个也是客观的事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辩论的。那台湾的军事的活动是以保护这一个国家为目的，那保护的方式当然有很多国防上的作为哈，这个我们就不再赘述。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国防是有信心的哈，我们这40年50年也是这样活过来了。那再来，陈明通这一次在美国的拜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这个演讲释放了几个讯息。第一个，他事实上在演讲里面是释出善意的，他特别不管是提到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 他特别提到在台湾这些天然民主的一代，我们台湾现在大多数的在40岁以下的青壮人口都是在民主时代所出生受教育的，那他们对中国对台湾的一些恶意或在国际的阻却的行动当然会不高兴，当然会不喜欢，但是都还保留一定希望跟中国能够和平相处的想法。那陈明通在演讲里面提到了这些东西，那特别有提到就是说希望这个中国能够在不设前提，那
不拘形式，不限地点，
不限地点，大家可以谈，因为谈就能够沟通，谈就有很多可能，谈是和平的基础。美国跟北韩在意识形态政治形态这么大的差异下可以坐下来在新加坡谈，台湾跟中国连翻译都不用，没有理由不能坐下来谈。但是美国跟北韩在谈的之前，或者南韩跟北韩之间是一个对等的，尊重对方真实存在的，那这一个不设前提对等的原则是台湾2300万人的共同想法。要帮吴敦义拉票的人，如果听不懂这个想法的话，只是用一面的霸权，用枪杆子硬逼着，这样子的拉票在民主国家其实是正效果还是反效果？国民党的丁守中台北市长候选人都说过了，中国的动作在台湾常常就是没有票房。所以陈明通这次在美国，事实上我看了环球时报或其他一些回应，只注意到了他的讲话里面，比方说我们不会为了虚幻的和平让渡主权，我觉得任何国家都不会这样做，那却刻意忽略到里面释出的善意，我就觉得有点可惜。但我相信环球时报或者某一些中国比较自大比较 cocky 的一些说法并不能代表习近平，习近平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相当有权力的领导人，他应该也有自信能够面对周边的局势，我们希望他能够看到这样的善意。
好的，感谢王定宇委员。那么李毅教授，刚王委员提到这一次的陈明通来访非常的重要哦。那么我知道您昨天也在传统基金会现场全程的听完了陈明通的演说。那么陈明通自己说，如果这是一个有历史感觉的人的话，听完他的演说应该会感受到善意的。但是北京方面真的是这么看吗？有没有收到他所传递的善意，还是说反而更刺激北京，让现在的情况更糟？您的解读是什么？
昨天是这个会是这样，从早上9:30开到下午7:30，除了陈明通早上讲以外，中午美国国会亚太的那个分会主席讲，下午美国薛瑞夫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来讲，全天还有近20个台方和美方的官员学者，整整讲了一天，从早上9:30讲到7:30，所以我这个我现场也听了。
有感受到善意吗？北京会怎么解读？
我不代表习近平，我不代表北京，因为我人现在在 DC， 我还没跟北京任何人说过话。就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我认为陈明通的这个讲话就是一篇台独宣言。
您看，就是这么不一样的解读，
是对大陆的强力挑衅，是打大陆的耳光。而且陈明通这个讲法，王定宇委员刚才已经做了比我还好的解读。王定宇就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这个主权是不能让的。这所以昨天我你看我印出来这个 handouts 第一句就讲，中华民国不可以让渡主权换取虚幻和平。他什么意思呢？我们讲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根据两岸关系条例，中华民国是包括大陆和台湾的，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台湾省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台湾省政府现在还在台中，牌子还在。可是根据王定宇委员，根据陈明通昨天这个讲话，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它和大陆是两个国家。而且他讲得很清楚，宁愿打仗，宁愿不要和平，他也不能让渡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主权。特别是他其中有一段话讲得特别清楚，他说蔡英文上个月接受专访提到，作为亚洲新兴民主国家，坚韧指导台湾经历数百年来不同人统治，什么什么绝不能侵害。很简单，他说台湾是一个亚洲新兴民主国家。请问王委员，中华民国是1911年在武汉在武昌首义之后在南京成立的国家，怎么变成了亚洲民主新兴国家？而且中华民国包括大陆和台湾，两岸之间哪有主权问题？两岸是大家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家人的问题。
所以他整个这个讲话，包括王委员刚才的讲话，通通就是台独宣言，就是挑战，就是打脸。
李教授，我听完您的这个解读之后，我觉得说两岸之间不但有这个一中各表的歧义，甚至连一篇陈明通在华盛顿发表的演说都有完全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有善意，但您却认为这是个台独宣言，是一个挑衅。
他和马英九不一样，马英九讲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根据宪法和两岸关系条例，必须是最后是要统一的，我们是要慢慢走向统一。
好的，那么
你问王定宇，你现在可以问王定宇当面问。这些话他承认吗？他一个字都不承认。
看一篇演讲，居然有这么不同的解读，那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在线上的听众观众，究竟您认为陈明通是释放出了善意，还是挑衅了北京呢？先接湖北张先生您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哎，你好。这个，我觉得这个台湾的人民和政党的话，我觉得还是。他讲这番话，我觉得还是有他自己的个性的，一个政党的个性的。作为一个就是说一个政党的人士来讲的话，就是要因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理念、信仰去做斗争。就像共产党一样，共产党为自己的信仰斗争，台湾人民国民党和民主党也为自己的信仰和去做斗争，这都是必须的。所以说他讲这番话，就是如果说挑衅共产党也好，不挑衅共产党，那都必须要这样讲的。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
我觉得就是。
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限了，只能请大家尽量简短发言了。青海的孙先生，你也在我们线上了。青海的孙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哎，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就是，台湾现在正常的状态已经是属于独立了，所以他无论独立不独立，就是保持这个状态就好。如果真的想独立的话，也不是靠喊，一定要增强自己的军事武装才能保证独立。第二点就是说，台湾当然有独立的权利，但你独立你得先修宪，你得先把这中华民国宪法给改了，然后咱们再独立。当然台湾是绝对有这个权利的，我是尊重这个权利的。第三就是我觉得都现在节目就剩十分钟了，你才把这个听众叫进来，就因为你跟现场嘉宾关系相左，你才把听众叫进来。我觉得你们这么着，
我们的节目非常有限，我也向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抱歉，没有办法给大家足够的时间。我稍后也会尽量的再争取一些时间念一些我手上有好多网友的评论，我希望有时间能够把一些网友的评论也都念出来哦。不过我们节目还有一些话题要请教两位来宾，包括了昨天刚提到在传统基金会上面呢，包括美国国防部的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他也有一些发言，我们马上就来听听看薛瑞福他的说法。
From the Defense Department, we're encouraged by Taiwan's overall defense concept.
国防部支持台湾总体的防御理念和相关的一些方面，不论是购买武器还是发展战略和原则，我们很愿意与台湾合作来实施这个总体的防御理念。我们认为这最终将使台湾不仅在维持现状及其安保上处于更好的位置，同时对于未来，如果北京愿意坐下来进行两岸关系对话，也更加有利。
If Beijing is willing to sit down and have those discussions.
好的，这个薛瑞福是主导对台政策，美国对台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接下来我就有同样一个问题，很快的请教两位来宾，也请两位来宾简单的回答。就是薛瑞福，我们记得之前中国的驻美公使李克兴曾经说，美国的军舰提靠高雄之日，就是中共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那么薛瑞福他昨天是说，台海美国认为台海是一个国际的海域，那么美国有权这么做，包括记者提到的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也有权通过台湾海峡的。两位来宾怎么看美国的航空母舰或军舰到台湾海峡，不管是穿越或是绕台一周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很快的请教现在这个台南的王定宇王委员，你怎么看？很快的，
第一个，美国的航空母舰群通过海峡并不是一个新闻，它通过好几次了啊，所以当然中国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人，动不动就说什么事情发生就是什么，这是武统之时哈。我还是那一句话，嘴巴用来讲话可以有很多种讲法，但是我尊重他的说法。那薛瑞福里面还特别提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他曾经他跟奥巴马在白宫的玫瑰花园记者会承诺，南海并不会军事化，但是很明显的现在已经违反当时的承诺。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这一点，说在台海附近这是一个国际海域，大家都有通行的权利，所以美国的航母会不会经过台湾海峡他不预设，但这是各国包含美国的权利。那我们台湾当然也会关注各国的船舰通过我们的附近。那另外中国在这一件事情上它是比较具侵略性的一方，薛瑞福其实是很诚恳的呼吁中方应该要撤除 用于胁迫台湾人民的军事手段，这是降低意外跟冲突很重要的一步。
感谢王委员，很快的请李教授回应一下。
嗯，我觉得这个昨天我也在现场听他讲了，
是，
我推测啊，今后两年、今后四年，在特朗普时代，
嗯，
美国的海军经过台湾海峡和围绕绕大陆军舰绕，美国军舰也在绕，
嗯，
它的这个频率，我推测会比过去高，
增加，
会增加。另外我想再多说一点，就是我刚才讲了2020年1月以后台海是否能和平，现在很是个大的悬念。蔡英文还不是第一位的原因，美国是第一位原因。因为美国最近半年一年以来，他们严重偏离了一个中国原来的各项承诺，这个很危险，很危险，这不是大陆所能接受的事情。我讲完了。
好的，我还有好多网友的评论，我很快的念几个之后呢，再放一段美国国会议员的话，就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了，看看两岸接下来有没有办法这个进行对话，打开僵局哦。这位 at Chow 这位网友说，台独是中共做民族主义政治动员的最佳借口。还有一位网友张凡，他说，两岸的问题主要是由中共造成的，如果中共能够兑现建国前的宪政民主自由的承诺，那么中华民国的台湾的回归将会减少很多的阻碍。还有一位 Stephen Chang， 他说，关于台独的问题呢，他认为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道理很简单，台湾作为中华民国的所在地，有自己的宪法、军队、外交等等，是独立的一个政治实体。还有一位 Dudley Fung， 他认为呢，两岸友好的前提是美台稳固，线下就是大陆对台恃强凌弱，美国把台湾放在眼里，这是一个 Dudley Fung 的看法。还有这个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哦，他请教嘉宾，如果大陆肯降低台湾的敌意的话，是否也会想办法降低香港人的敌意呢？这是网友们的看法哦。那么刚好昨天在这个传统基金会上呢，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泰德，他也特别提到了台湾和香港的状况，马上就来听泰德他的说法。泰德约获他的说法。
除非中国大陆发生巨变，否则一中一台是保证台湾继续存在下去的唯一解决方案。习近平成功地让香港正在变成一个中国的城市，我不打算让他把台湾变成另一个海南岛。
是美国众议员泰德约获的说法。现在两位来宾大约有各一分钟的时间进行最后总结，很抱歉时间很紧哦。最后想请两位谈谈，是两岸有没有办法像陈明通说的，在这个不设前提、不限地点、不拘形式的方向进行两岸领导人的对话。想先请在线上的王定宇王委员帮我们预测一下。
我很谢谢推优吼，我跟他交谈了很多次啊，对台湾的支持。我期待在中国的领导人能够了解台湾跟中国的不同，只有了解不同，这个对话才有意义。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台湾是一个人民做主，大家用选票从村里长一路选到总统，是人民的意见在主导台湾的未来，不是任何一个领导人，也不是任何一个威吓或者假设一个2020年1月要去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尊重不同，
感谢王定宇委员。很抱歉，一分钟留给李毅教授。我们都知道国际关系上有个赛级理论，究竟现在蔡英文跟习近平谁能够先让这一步，把开这个僵局打开，让两岸可以进行一个理性沟通务实的对话呢？李毅教授，
我不好意思，我非常快的讲一下，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大概5天10天以前、还是10天以前发生一件事，就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post 的一个消息，说我们两次要求中国外交部来协商的这个。航空的那个这个航空公司改名问题，中国外交部拒绝协商，然后中国外交部专门讲说我们坚决不协商，也就是说一个中国的问题，大陆过去现在将来没有任何人敢跟美国和台湾人见面，谁见面谁第二天早上就是政治，当天晚上就是政治自杀，第二天早上就会被撤职，你居然敢跟美国人或者台湾人谈一个中国问题。所以所谓在台湾不承认一个中国的情况下，大陆有可能和台湾谈话，这都是完全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不仅跟台湾谈，美国大陆和美国都不能谈。
就这么简单。
好的，因为时间有限了，感谢李毅教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谈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中国福州大学的李毅教授，还有台湾立法委员王地宇先生来到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和您讨论联欧抗美，北京为何难以成功，普京、川普会，中国为何不安，请您按时锁定。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谢谢。